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美国和北约等盟国外交部长30号召开视频会议，并发表声明说将继续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直到他彻底被击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主持召开了由美国和欧盟、北约、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土耳其、卡塔尔等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合作伙伴国家参加的部长级视频会议，讨论在未来几日和几个礼拜里面如何共同应对阿富汗局势，以及如何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方案。美国和盟国在联合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打击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强烈谴责8月26号在阿富汗喀布尔发生的袭击事件。联盟及合作伙伴将好像以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击败伊斯兰国所做的这样，继续并肩站在一起，共同努力，利用所有的资源，包括军事、情报、外交、经济、执法等手段，以确保击败伊斯兰国在阿富汗的这个残酷的恐怖组织。欧盟国家2015年在没有准备下面临大批难民和移民涌入，现在塔利班卷土重来，多达50万名阿富汗人可能在年底前逃离母国，全欧盟决心避免重蹈覆辙，31号将开会讨论应对措施。欧盟官员表示，尽管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后，提供援助变得更加复杂，欧盟各国部长今日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中重新提供更多资金给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承诺。声明草稿指出，欧盟各国内政部长亦誓言要为欧盟人民压咗来自阿富汗的新安全威胁。另外，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格兰迪就再次呼吁阿富汗邻国维持边界开放，并希望更多国家与伊朗和巴基斯坦一起分担收留阿富汗人的责任。这两国已经收容220万名阿富汗人。国际救援委员会表示，欧盟应该制定新方案，以在未来12个月重新安置至少3万名阿富汗人。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31号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日的亚洲行程。今次出访，克里会晤了日本首相菅义伟和其他官员，就合作减少碳排放、削减煤炭使用等议题进行讨论。之后，他将前往天津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俊华举行会谈。这个是克里出任气候特使后第二次出访中国。今年4月，克里曾经到上海和解俊华会谈，期间亦都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进行视讯会议。访华行程结束后，两国罕见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表示要致力于相互合作解决气候危机。美国务院表示，在10月31号至11月12号的 COP26 联合国气候峰会之前，克里访问这两个亚洲经济大国，代表了美国提高气候目标的双边和多边努力。10月底，20国集团将在意大利举行峰会，克里负责说服全球社会相信气候变化威胁，并敦促各国加快努力压制碳排放。他一直希望10月的峰会有助于让其他国家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10年行动。随着大规模野火笼罩着美国主要的旅游景点，南太河湖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烟雾，当地居民30号被下令撤离。卡尔多山林大火持续在加州北部逼近，已经燃烧超过270平方公里土地，让几百栋建筑物付之一炬。加州森林防火厅事故指挥官维克说，无论是救火的条件定是引发火势的燃料，都是历史性的程度。联邦森林管理局礼拜一宣布，从9月1号起将关闭加州各处所有的国家森林，为期至少两个礼拜。加州的夏季尾和秋季通常是火灾高峰期，但今年比以往更早，有更多地方受到大火肆虐。 目前美国西部正以惊人的速度狂烧，但是加州八月下旬就由超过2700平方英里的土地划为焦土，是平均每年在这个时候被野火吞噬面积的两倍几。COVID-19 疫情严峻，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30号将亚塞拜疆、爱沙尼亚、北马其顿、圣卢西亚、瑞士、美属波多黎各及关岛等7个国家与地区列入最高风险级别第4级的旅游警示，敦促公民避免前往。如果需要出行至高风险地区，就需要出示完整接种两剂疫苗的证明。CDC 在27号指出，过去一个礼拜内，全美 COVID-19 死亡率增加了 11%， 确诊数量增加 3%， 而住院人数就提升了 6%， 创下8个月以来的新高，疫情仍处于严峻状态。另外，2020年疫情大流行时，全球知名连锁餐厅麦当劳曾经全面禁止堂食，随着今年疫苗接种率普及，至今已经开放了 70% 的餐厅，但面临 Delta 变种病毒的疫袭。针对疫情严峻的州，麦当劳考虑再次禁止堂食。连日来，中国演艺圈风声鹤唳，多名艺人被封杀，同时中共中纪委、网信办、广电局党媒纷纷发文，大批娱乐圈甚至恐吓明星踩法律红线。中共中纪委网站31号刊发文章，指演艺圈乱象是资本驱动饭圈文化。对此，中国传媒业者、电影制作人石宇哥向大纪元透露演艺圈乱象和中国整肃艺人的深层内幕。石宇哥指出，中国演艺圈工作室背后都是太子党或富商，他们会利用该工作室进行洗钱，其中政界又远比商界手段厉害。对于中共接二连三的举动，石宇哥表示，我真是觉得文革开始了，被打压的人都是明星，包括商界的马化腾、马云也好，他们是企业明星，曾经都被年轻一代捧为创业的偶像、行业的标杆、财富的象征，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企业家。明星他本身就是带着光环的人。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认为，中共的行为除了是在打压演艺圈影响力外，更是要收割这些明星背后的财产。他挑起群众斗群众，将群众仇富的情绪挑动起来，然后通过国家政策的方式三次分配收割明星的财富。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五角大楼礼拜一下午3:29宣布，所有美军已经离开阿富汗，正式结束在阿富汗20年的冲突。最后一架美国军机在当地时间8月30号离开阿富汗。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肯尼斯·麦肯锡礼拜一下午在线出席国防部新闻会时表示，在8月14号开始的过去18日入边，美军进行了军方历史上最大的非战斗人员疏散，总共疏散了79,000平民，其中包括6,000名美国人和超过73,000名第三国和阿富汗平民。但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承认，美军没有将想要的人都救出来，仍然有少过250名美国人滞留阿富汗。礼拜一晚上，拜登总统发表声明，感谢在阿富汗服役的美军，并称赞他们如期完成撤军，没有再造成美国人的生命损失，以及结束了美国最长的战争。拜登还将在礼拜二下午1:30发表全国讲话，说明他为什么决定不将美国在阿富汗的存在延长到8月31号之后。他说，军方的意见是结束美国的军事任务是保护我们的部队，并确保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内想要离开阿富汗的平民的最好方式。总统还明确表示，他打算让塔利班对他们的承诺负责，使那些寻求离开阿富汗的人能够安全离开。一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礼拜一表示，鉴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最新报告中作出评样，似乎已经重新启动它一座核反应堆的认定。 美国和北韩急需就此进行对话。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彰显了我们急需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的必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在6月就曾经警告说，北韩宁边有迹象表明在进行反应堆乏燃料再处理活动，将可用于核武器制造的暴虫反应堆乏燃料中分离出来。这名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同盟友同伙伴就北韩事态的发展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美国总统北韩事务特使金盛表示，美国对北韩无敌意，并且愿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举行会晤。前总统川普为了解决朝鲜去核化问题，曾经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三次高峰会。拜登总统入主白宫后，北韩曾经表达过愿意同美国恢复谈判的意愿，但要求美国先缓解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而拜登政府虽然一再表达愿意通过对话和外交来实现北韩去核化，但是对在谈判达成协议前先缓解针对平壤的经济制裁并未表达任何兴趣。美国教育部礼拜一宣布，他已经在5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展开调查，称这些州禁止在学校中实施强制性戴口罩的规定可能对残疾学生具有歧视性。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表示，这些州普遍禁止强制学生在室内戴口罩的做法是如何将他们的孩子置于危险境地，并阻止他们平等地获得面对面的学习机会。这个月较早时，卡多纳写信给几个州的州长和学校负责人，警告他们可能面临联邦政府的调查，要求取消关于学校强制戴口罩规定的禁令。卡多纳已经收到了一些州长的回复，他们表示将继续支持家长自己选择是否让孩子在学校戴口罩的权利。田纳西州州长比尔里用一句话对卡多纳的信件作出了回应，他说家长比政府更清楚什么会对孩子最好，同你持相同态度的。还有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他称卡多纳的信毫无帮助。他说我们将继续和立法者、公共卫生领导人、学校领导人、家长和地方卫生部门讨论怎样才能够让学生安全返回学校。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自美国教育部那些脱离实际的官员的威胁。礼拜一，美军完成阿富汗撤军，但是美军却在当地留下大批设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指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装备已经尽可能撤走，部分无法带走的就经过非军事化处理，意味这些设备永远无法再使用。他举例，在撤退前一日， ISISK 武装分子向机场发射了大约5枚火箭弹，美军先进的反火箭弹、炮弹及迫击弹防御系统随之启动，成功拦截了2枚本应该落在机场上的火箭弹。在美军完全撤离后，之后就留在喀布尔机场拆解这些系统是一个复杂而耗时的程序，所以我们将这些系统非军事化，他们永远无法再使用。他表示保护我们的部队比将这些系统带回来更重要。美军在喀布尔机场留下大约70架防地雷反伏击车、27架悍马车以及73架飞机。他强调这些设备都已经失去作用。麦肯锡补充说，美军亦保留了一些可使用的设备，例如消防车、前斗式装载机，以便机场能够尽快重新开始营运。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阿富汗首都沦陷后曾经说，我们没办法知道每一件国防物资的去向，但肯定有相当数量落入塔利班手中。美国务院礼拜一宣布，悬赏最多达$5,000,000，以获取导致中国公民张健被捕或被定罪的信息。 张建是跨国犯罪团伙张氏贩毒组织的一个关键项目，提供指向他所在位置的信息，也可以获得这一奖赏。2018年4月，川普总统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宣布，中国公民张建被认定为重大外国毒品贩卖者。司法部同时宣布起诉另外四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控为张建的贩毒链清洗资金。张建在2017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他被控通过互联网向美国的毒贩和个人销售芬太尼和类芬太尼物质，再通过邮件将这些非法药品输入美国。24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里面说，中国在遏止向美国贩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方面的合作软弱无能，阻碍美国打击越来越复杂的芬太尼贩运的努力。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自1986年以来，根据国务院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悬赏项目和麻醉品悬赏项目，超过75名跨国犯罪分子和主要毒品走私犯被绳之以法。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支付了超过1亿3500万美元的赏金。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礼拜一表示，美军已撤离阿富汗，目前喀布尔机场无航空交通管制服务。美国民航机除非有事先授权，否则禁飞阿富汗领空。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在声明中说，由于缺乏空管服务，阿富汗亦无能够运作的民航机关，加上安全仍然有疑虑，凡美国民航业者、飞行员在美注册的民航机等，都不得在阿富汗大部分领空的任何高度运作。联邦航空总署表示，美国民航业者或可以继续使用靠近东部边界一条高海拔喷射机航线来飞越阿富汗。联邦航空总署18号曾经表示，美国空运业者和民航驾驶员可以飞入喀布尔执行美国国防部事先批准的撤离任务或救援航班任务。多家美国航空公司这个月协助运送数以千计撤离人员，但都是在阿富汗境外的机场执行飞航任务。